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嗯，夫今天呢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哦、来先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天气状况，因为礼拜一上班啊、哦、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的状况了、哦、好，今天呢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针对4个县市呢发布了这个主要呢，是在北部地区啊、哦，像这个基隆北海岸啦、新北啦、宜兰啦，还有澎湖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所以大概这一个礼拜的情况呢，跟上礼拜差不多啊、哦，就是呢温度还是很高哈，32到35度。可是呢，部分地区呢中午可能会下雨，而且这雨势有时候还蛮大的。像这两天呢，姐夫刚好有事情呢，这个要到中部。所以开车下去的时候就刚好碰到午后的大雷雨、哦、这个雨势下的坦白说跟台风雨没什么两样，所以请大家呢如果真的碰上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开车要特别注意就是了、哦、如果视线不清的话呢最好放慢速度、哦、然后呢不要随便超车、哦、我在节目中常常提醒大家就是了、哦、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不太稳定、哦、那当然了，天气不稳定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可以稳定一些、哦、大家都知道上个月呢全球股市呢经历了一波小股灾哈，那罪魁祸首呢就是韩国哈。那我们知道韩国呢因为发行了这个杠杆型的个股的 ETF 哦，造成了市场的波动哈、哦。那这件事呢，引发了全球的股市的震荡啊、哦。当然，台湾很关切哈、哦。那在台湾市场其实也有杠杆型的 ETF，、哦、到底这些杠杆型 ETF 有哪些呢？然后呢，投资要注意什么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哈，七月份呢，全球股市遭遇了一波逆流哈的乱流啦。那这个凶手呢，很多人都指向韩国。奇芬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韩国上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他们有所谓的杠杆型 ETF，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就是韩国的这个投资人哦，其实他们在投资上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有比台湾人积极吗？我觉得台湾已经够积极
了。应该是比我们积极的更多多。
真的、
哦、是。好，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哦，其实韩国股市表现并不好。大家应该有印象嘛，先前台股在大涨，韩国股市还是摊在地上。那韩国的投资人就觉得说，那这样子那个机会，所以他们就开始跨国去买那个美股的 ETF。那不只买美股的 ETF， 他们还买美股的杠杆 ETF，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 AI 崛起嘛。
然
后很多的这个美国科技股也是狂飙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干脆就去买 这些国外的 ETF 赚更多，
嗯，
哦，所以这个资金就持续的外流，哦，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虽然这个就是说韩国的股市开始反弹了，因为记忆体价格大涨啊，那就是韩国股市开始反弹了。可是呢，南韩的政府就是也是很担心说，那这个资金就持续在外流，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开放更多的本土的杠杆产品？
嗯，
那这样让钱不要跑到海外去啊，所以他们就2025年讨论一阵子，然后一直到2026年，就是今年的5月，这个就是终于就是有产品出现了。
哎，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韩国发行这个个股的杠杆的 ETF， 主要是希望把钱留在韩国，不要让钱汇出去。这听起来其实好像也没有错嘛。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与其让投资人跑到海外去买，那还不如留在国内，然后壮大我们自己的资本市场。
嗯，是
啊，但是一样就是我刚刚说，因为韩国投资人实在太积极了，
嗯，
啊，所以他五月份一开始就是募集，等于说发行挂牌这些个股，不只是大盘的两倍的杠杆，他们发了很多，就开始可以做一些个股的杠杆。
嗯，
哦，所以那当然就是几乎很多的公司他们推几乎都在推三星海力士的两倍杠杆。
哦，
对，所以可能一家基金公司推两家三家，对不对？
嗯，
大家都推，因为大家还是最看好这两个公司嘛，
是，
所以大家都推了，拼命推，结果几乎就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基金一募就爆，
哇，像放空钱就对了啦，
规模就是快速爆冲，嗯，就是所有各两倍做多杠杆那个 ETF 规模爆冲，
嗯，
然后呢，统计持有的90%是散户投资人，
真的，哦，哇，
对，
跟台湾这点就很像，蚂蚁雄兵的力量真的非常惊人，对不对？
是，对，嗯，那当然就是说，哎，那你既然是两倍做多，那结果市场一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那是不是造成价格很大的波动？
嗯，
所以就变成说很多，因为到后来就是整个记忆体股价在周正的时候，那这些投资人一定是受到很大的亏损，然后他们万一又不是只是直接买两倍的，也假设他又是融资做，
哇，啊，
那钱从哪里来？
加倍杠杆啊，
只好赶快断头，对不对？所以这个变成又是一个多杀多的一个踩踏事件。
那到底是记忆体的股价下跌造成韩国的这种个股杠杆型 ETF 这个就是加倍的下跌，还是因为杠杆 ETF 出了问题，反而又造成在记忆体的相关股票股价的大跌？到底哪一个因，哪一个是果？嗯，
对，要抓凶手是谁呢？有点难哈，啊。但原则上应该是还是回到说这个股价的修正嘛，
嗯，
对不对？因为股价修正，然后连带的围绕着它的所有杠杆型的产品就同步受伤，而且是双重的受伤嘛。
嗯，
好，所以就变成说当你双重受伤，然后再加上围绕在外面，如果大家又是用融资去做交易，
嗯，
那就三重的受伤，
哦，
啊，所以这个变成说，嗯，那个万一下跌的时候，就是大家全部滚落三脚下。
哎，这就好像台湾前一阵子所谓的四代同堂哦，你借了这个钱，再借别的钱，再借的钱又再去用你借的这个标的再去借钱，那种感觉有点像哈，
对对对，这个就叫做过度的杠杆，
嗯，
就是也是过度的这个以小博大，
是
啊，那遇到市场大波动的时候，你就会受伤很重。
哎，那我请教一下，启芬啊，后来他们的有关单位也出来，哎，采取一些措施想要止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韩国这个所谓这次去杠杆的这个风波已经算告一个段落吗？还是还燃烧当中呢？
嗯，当然这个短时间内一定是降温嘛，这个就像说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是表现很好的股价，我们就是会做处置，对不对？
嗯，是，
那一样他们就会变成说，第一个我先不放心的 ETF 进来，第二个，
嗯，
你想要买的人，
嗯，
必须账上有3倍、4倍的保证金，
哦，要账上要有钱才
对，账上要有很多钱，我才让你买。第三个是每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零股买，他就给他限制说你最低交易股数要多少以上， 财的交易、
哦、是，
所以他做这些限制变成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进来买这个产品，
嗯嗯，好、
哦，所以就当然就马上就降温了，
是，
对、啊、但是这个投机的风潮能不能够真的降温那就不一定，因为假设这个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股价再次走回多头，那当然就是大家还是很想要以小博大这个
人性对不对哈，
对，就又来了
是，好，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目前看起来也不能够完全断这一波韩国的去杠杆的风波已经告一个段落，还要再观察哈。那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看到之后，其实也有一些，说醒思嘛，就有一些讨论了啊。就是说，台湾其实也有相关的杠杆型的地方，只是没有像韩国那么猛啊，什么三倍啊、两倍，还有个股的。但是我们有这个商品，听说我这个杠杆型的 ETF 本来自己买的人并不多，但是最近这一年之内暴增了，是真的吗？
是，没有错，对，我们台湾如果是以台股为主的这种两倍杠杆的 ETF 总有四档，
嗯，
那其实先前的话确实是有一些投资人在买，但是那个数量不是很多，
是，
可是从去年开始就忽然跑出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买0050不如买那个正二因为
涨比较快，但赚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因为大家去看那个什么累计十年报酬率
啊、哦，
然后忽然发现说，哇，为什么正二比0050多那么多？
哦，
所以就开始反而有人就说，其实长期投资可以用正二那就是你会涨得更多。那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是不见得是正确的啦，因为正二虽然会比零型涨得多，可是一样遇到那个市场修正的时候它也会跌得比较多嘛，
是
啊、那但是当然说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很长，比如说拉了五年十年，那你会看到台股好像是大多头，
嗯，
好、所以大家会觉得正二好像就是更有利，所以就网络上有这种说法，然后就有很多的投资人就开始注意这个商品，
嗯，
但是光注意商品还不够，为什么？因为像那个，比如说那个台湾五十正二就元大发的那一档00631L，它在先前因为一直那个台股一直上涨嘛，所以它累积到它的净值已经到500多块，
哇，
对，那500多块就是不是一张就要50几万，
对，
所以更是一般的人也买不起，因为即使你想要杠杆你也买不起啊，
是，
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动作叫做分割，
就像之前这个0050
对
分割一样嘛，
对，就分割，那我把它分割成比较小的单位，就大家容易入手，
是
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0063也，然后它就是从500多块它把它一分为22，
嗯，
所以拆下来以后他就差不多只要20块左右，
是
他就说反正就是回到他当时的发行价，
所以变得便宜了，买的人又更多了，
是，
对对，
好，然后呢，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档的规模已经2800亿，
哇，
是台湾的 ETF 前十大之一，
那受益人有多少呢？该不会有几十万吧？应该没有到百万人了哈。
嗯，这个我还没细算，但是我想就是人数是不少。那一看到那个就是元大这么做，那群益也跟着
做了。
对，那群益的话，它是在七月。
是。
七月才分割，它分割它是一拆24，它拆的更小。
嗯，
所以他当时
一拆24啊，
对，一拆24，所以他原本的价格是累积到300多块，
是
啊，然后他拆完以后剩10块，
哇，
对，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会看到每一天交易量最大的会是这一档，因为
便宜，
对
啊，所以大家觉得便宜就拼命买，就是好。那其实呢，杠杆型的 ETF 跟我们讲的原型 ETF， 其实它概念是完全不同。所以刚刚启飞也讲，很多人都说啊，看它的绩效好像这个打败了0050，那是因为最近个股市真的太好。可是 基本上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东西，里面的这个成分也完全不一样，操作也不一样哈、哦，所以好像也不能够拿一般投资 ETF 的概念去投资这样的杠杆型的 ETF。那到底要怎么样来投资呢？它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齐奋呢来好我们帮我们做分析。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市场上很夯的话题，就是呢杠杆型的 ETF 的商品啊，刚刚有说到了啊，上个月呢，因为韩国的个股杠杆型的 ETF 呢，哎，都成了市场的波动啊。那台湾呢，其实有类似的商品啊，刚奇芬也跟我们说了，台湾的这个所谓正二的相关的 ETF 呢，最近这一年以来呢，投的这个规模呢跟人数都暴增，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般的 ETF 在操作，可是事实上它跟我们所讲的一般原型的 ETF 是不一样的。哎，奇芬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到底这个所谓杠杆型 ETF 跟一般我们说的这种原型的 ETF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好，我们一般买的这个原股，比如说我买0050，那我们买的是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但是如果我们买的是正二的话呢，事实上他没有买股票，他是买期货。
哎，所以一个是买股票，一个买期货，那股票跟期货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期货风险很大，你如果就是方向做错，你可能是会归零的耶，不是吗？
是，应该是说这个期货的话，它主要当然因为它买的是大盘嘛，所以它还是买的类似像台指期哈，就是台的买整个大盘的一个期货。那假设我们一般来讲，期货都是用就是说保证金交易嘛，
对，
所以假设我要买一万块的期货，一万块的这个规模，那我可能只会投入1000块，然后去就是期货去做一个杠杆的一个操作，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两倍做多 ETF， 它跟我们一直在做投资的观念会有点不一样，是它为了要维持两倍的杠杆，所以呢，它必须每一天做再平衡，那所谓每天再平衡，就是说，假设我昨天持有的这个部位是这样，可是今天台股上涨，那我就是要再加买一些期货，让我的整体的部位可以跟上大盘的，就是还是会维持一个叫做两倍的一个这个的杠杆。
可是我发现就是说。你如果用0050来看，就0050的原型跟0050的正二，有时候你看它并不一定刚好是两倍的这个涨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这个当然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嘛，我0050，我今天那个就是忽然就是大涨，对不对？
对。
那我要去 follow 那个杠杆，我就必须要，可能我要过一段过，就是，但是它可能就要每天后，我才能够去重新调整，对不对？就是再平衡，所以我可能会比他慢一点，但是呢，就变成说大涨以后我要追涨，
是
下跌我反而要去卖，
快速清仓，
对，所以我就变成必须要追高杀低，就是这个 ETF 它的设计就会变成说，上涨的时候我是被迫一定要再加买，
是
下跌的时候我是被迫一定要卖出，
所以
它其实很容易去助涨助跌。
那以前我们也说这种杠杆型 ETF 只适合做短啊，因为它就是期货这个性格嘛，可是就像你刚刚讲，很多人看最近这一年的这个表现，它基本上呢表现都比0050要好，就人认为说，你们说不能做长期，看起来也未必啊，我如果一年前抱着我就不放，我现在哇赚得可爽的嘞，那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以我们自己个人去做期货的话，事实上我们就说我天天要看我的保证金交易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是要维持，所以我就变成然后每个月要换仓之类的，所以其实在操作上是有点麻烦，而且还是有一些成本的。
是，
但是如果它变成是一个 ETF 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麻烦的事情是基金公司在做嘛？那对我们散户投资人来讲，有稍微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它的优点就是说，我不用换仓，对不对？我不用追缴保证金，
是，
我不用什么，就是说，假设我就是我用我的钱，就是少少的去买一些，那我想要搭上说整个股市长的比较长的多头循环，那我也可以忍受中间假设3成4成 我没有影响的话，那你确实是可以长期投资。
是，
可是如果说你钱不多，你又把所有的钱压在这个产品，然后又做了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借钱来买这个产品，
是，
那你当然你的风险很高。那我们就要稍微回顾一下，就是说假设以今年七月来讲，哎，股市忽然大跌，那这样子的 ETF 只假设股市跌10%了，
是
这样的 ETF 是不是要跌20%？
对呀，
对，所以这个对你的波动就会非常的大。那很多人我们回头去看，哎，长期来讲好像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你在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赶快出嘛，对不对？你的恐就是恐慌，你会赶快卖出嘛，所以能够真正说赚到那么多，
仓爆的人
应该是没几个吧。
好，那
对，
如果这样讲啊，就操作这种杠杆型的ETF， 它真正的策略应该怎么做会是比较妥当、比较保险的呢？
我个人是认为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要持有像巴菲特说我想要买好公司股票长期投资的人，那你就不要买这种啊，对不对？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期货嘛，然后第二种是说，我是想要说，我是虽然想要长期投资，可是我又想要增加一点点的，就是成长性，那我是可以来买一下这个两倍杠杆，但是这个产品只能占你所有资金的，比如说5%到10%，这个就上限了。假设你有100万，
是，
你只能够拿5万块或10万块来投资这种产品，然后第三个说，你不能够是用借来的钱去买这个产品，对，因为你这个是双重的风险嘛，对，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控制你投资的比重，就是你一定不能买太多。
是，好，那经过齐芬这样解释，大家对这种杠杆型的 ETF 应该有比较明确的了解。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操作这种杠杆型 ETF 啊，真的这个要小心。然后齐芬提醒大家，资金不能够放太多，你不要看它啊，最近一年的涨幅都比0.50好，就重压哈，这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好，那因为这一次的这种杠杆型的操作造成的风暴是由韩国而引起的哈，所以韩国股市最近也在波动当中。可是，在韩国股市波动的同时呢，台湾的投信业者很妙哦，纷纷的来发行这个跟韩国相关的 ETF 啊，有些是直接全压韩国，有些是投资包含韩国在内。那齐芬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波这个投信发行的韩国相关的 ETF 大概有哪些特性呢？
好，那就是说我们是在台湾市场上唯一一档跟原先跟韩国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叫做
日韩
台韩科技，
对对，
那他也是买了三星海力士，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下绩效，他今年确实表现很好的，
是。
那现在的话是有一家投信，他就发一个纯的韩国追踪 COPIC 指数的这个 ETF，那我是觉得是说，因为台湾股市里面完全没有韩股的指数，追踪指数的 ETF， 所以我觉得多增加这个产品也不错啊。因为最主要是你看，我们全世界前几大市值的股市啊，日本本来就排在前面，对不对？
对。
台湾在今年跑到第5，
对。
韩国是第6，
是。
那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股市。所以说我觉得多加一个单一的 A， 但是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就为什么会日本台湾韩国现在市值都越来越高，其实还是跟 AI 有关嘛，
没错，
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新发的很多的 ETF 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叫科技 ETF，有一些叫做有一些科技 ETF 它还是以美国为主，有一些它是叫做以全球为主，
是。
那如果是以全球为主的这些科技 ETF 里面，当然韩国那两家最重要的公司他们还是会买进去，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间接去持有的。
是。
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半导体 ETF 的那个就是越来越多嘛，然后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人就开始发亚洲半导体的 ETF， 那如果是亚洲半导体 ETF 的话，那当然台日韩
里面也会有
都会有了
是，
所以就是说看 但你是想要买在自己所有的这个 ETF 中搭配一个韩股，还是说哎你还是想说我就直接买这种跟 AI 啦半导体相关的 ETF， 那只要说它的投资范围是比较广一点的，
嗯，
有的是台日美韩都有，
是，
对，就是我要广一点还是我要比较更聚焦一点，这就看投资人自己的选择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哈，我们在韩国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几乎表现都是全球的排名第一的这个股市哦，我们在上个月报绩效的时候呢，它也是上半年的绩效的榜首啊，不过七月份就变成是这个跌幅是比较深的这个市场了哈。那很多人就说涨那么多了，那我还要去买韩国相关的这种 ETF 或者是相关的基金吗？齐芬的建议是，
我是觉得说韩国股市哦，当然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波动是比较大，
嗯，
而且它的是它的前两大就是三星海力士的话，它占的市值也是超过六成，
嗯，就跟我们的台积电一样了，
对，所以大家就说哎，其实韩国股市的结构跟我们也是有点像，就是说都是有一个大很非超级大的龙头股占了六成，
嗯，
那其他的再加其他嘛哈，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该不该投资韩国呢，我觉得还是看那个三星海力士的脸色
就跟台股看台积电脸色是一样的，
对
啊，可是
但是当然体质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比较稳，
嗯，
那三星海力士我觉得他们是有在转型，但是有这但是有变得越来越好啦，有转型啦，因为他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问题是很多的，
对，
那这次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幸运，就是搭上正好记忆体的一个缺货潮，再加上他们自己产业的技术也有升级，
嗯，
对，所以是会比以前好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齐芬哦，其实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的同质性还算蛮高的嘛，你刚刚讲这个三星跟这个海力士的市值就超过六成，跟台积一样嘛哈，
嗯，
那另外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曾经有人问过，那我如果同质性的两个市场，我如果已经有买了台股的相关的标的，我还需要去买韩国吗？
嗯，
对，
对，我个人是认为说其实不见得啦，不见得一定要去买啦，除非真的你钱多你还要做分散配置
是是是，
我觉得是不用，因为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我们比较重视资产配置的话，事实上我们要去找低相关的产品嘛，来做搭配嘛，那结果你买了三种五种全部都买一样的，那也没有分散风险的效果，
是是是，
应该是说你加的韩国是你想要追高成长而不是分散风险，
是是是，
就会变成说你越买那个风险越高嘛，
嗯嗯，
哎，那当然另外一个如果要相对的话，其实反而日本股市它的波动度也许会比韩国要再小一点点，
嗯，
但是那是整个日股，因为整个日股它是不分散的，但如果你是买日本导体的话那还是一样风险是集中的
对，就是看你要资金怎么分配然后当然齐芬讲一个重点，钱多的话当然多分配几个市场是没有问题，钱少的话基本上就同质性的就不需要买一样的太多哈，就择一择二就可以了啊。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帮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杠杆型 ETF 的说明，还有关于韩国股市最近很热啊，那相关的 ETF 该不该买呢？齐芬也提供了一些原则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在投资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我知道齐芬马上就要出国玩了，也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谢谢，好，拜拜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窗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财经周报的单元哈。那等一下呢，我们跟这个连线的来宾呢连上之后，再跟大家来做这个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哦。那在连线之前呢，我想延续刚刚齐芬呢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里面跟大家聊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哦。其实呢，杠杆型 ETF 除了正向之外呢，还有反向哦。那这个反向的 ETF 呢，当然就是股市不好的时候呢，属于是下跌的时候呢。它都可以你要借这个买反向的部分呢，你是可以有获利的哈。所以呢所谓杠杆啊，不是只有正向，也是有反向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回到这个齐芬所说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呢，它原则上不太适合做长期的投资啊。那可能大家有个错觉，就是最近这一年以来哈，因为台股这个飙得很凶嘛哈，所以感觉上，如果你把这个正向的 ETF 放个一年，好像也是可以的哈。但事实上呢，以前哦，我们都建议说做这种杠杆型 ETF 啊，大概呢，你就是10天半个月哈，做一个 了结，不管是获利或者是停损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哈。那现在这个情况，坦白说呢，我们讲过这种牵狗的理论，对不对？那狗已经跑出了正常的这路线之外哈，但是呢，它终归会回到这个路线之上哦。所以呢，你如果要买这种ETF 的话呢，哎，真的就比较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杠杆型的 ETF 哦。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日韩的 ETF 哦。还有或者是日韩的相关的股票齁，姐夫呢也是延续刚刚齐芬的说法齁，你如果买这个韩国的 ETF 的话，现在毕竟已经涨了很多了，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呢这个重压式买齁，而是呢你如果要买的话呢，少少的买，甚至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做齁，那等到呢这个市场呢稍微回稳一点点齁，再看看诶你要不要再加码。那现在呢坦白说，姐还是觉得说这一波的杠杆型的 ETF ETF 这个韩国的这个风波呢还没有这个就是来到尾声了，因为看到上个礼拜的整个韩国股市的 ETF 呢还是有一些波动，不止韩国 ETF 啦，整个韩国市场还是波动齁，当然也有涨，可是呢也有下跌齁，那我觉得这个震荡幅度趋于平稳之后呢，大家再来做都还来得及齁。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最近这一两年以来 AI 的风行齁，造成了亚洲的台湾、韩国跟日本的股市呢表现都非常的优异齁，市值呢也一直在增加齁，规模也一直在成长。所以呢在这个 AI 的狂潮还没有正式退烧之前，我觉得这些市场都还可以投资哦。那至于说台湾啊、日本啊、韩国你要放多少的比重呢，我觉得呢最好还是就是看自己的习惯齁，还有熟悉程度。我当然是觉得就熟悉程度来讲，大家对台股还是比较熟悉，毕竟离我们比较近嘛，对不对齁。所以呢那就是说在这个比较熟悉的市场，在操作上面呢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啊。当然你如果不想错过日韩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一波的这个热潮的话，当然也是可以了齁。那你就把一部分资金呢移到日韩，但是要注意齁，你如果买日韩的相关的不管是基金或 ETF 也好，就像刚刚齐芬讲齁，我们还是以这个科技类股来当做主要的投资标的啦齁，这样会比较能够有机会获利齁。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才进场的话，因为毕竟已经到高点了齁，所以不只是停利的点要设的比较这个范围缩小一点点齁，你不能再像过去齁，如果一年前你进场的话，你可以设个50、100都可以，可是现在呢你可能比如说你要设个 10%、20% 就先有部分获利了结齁，甚至如果有下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停呢，这也要必须要把它纳入你的这个考虑里面去齁。所以啦，就是投资呢就是必须要能够怎么讲，顺势而为齁，不要逆势就是齁，那你在高档进场的话，当然也就是要更能够灵活去操作一下。我不是说要请大家做短啦齁，不是要去做短线操作，而是每个人进场时间点不一样，你的确投资的策略就要有不同的方向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最好呢还是能够把你的资金做好资产的配置齁。还有呢虽然现在齁AI 当道齁，但我们一直都还是强调说你要做这个资金的配置齁，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呢除了有一部分资金可以在股票的话，有一部分的资金还是要去做比较稳健的标的，比如说债券的标的齁。虽然现在债券市场表现并不理想齁，可是呢你如果做长期投资的话呢，它总有好的一天齁，所以也许你现在投资的比例可以放低一点点，但是不能够完全没有因为重压真的风险比较高一点点齁。好，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还在跟我们连线的那个联络当中齁，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齁。那台股的表现呢，目前呢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 之前呢有稍微上涨了，来到46189点，不过现在呢指数又往下降了哈，又跌到了46000点以下，目前呢是小涨了20点，来到45831点哈。上个礼拜呢台股呢要挑战46000齁，都没有挑战成功，这礼拜大家就想看看到底有没有机会站上46000呢，那我们呢今天就请专家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一周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群益中小型股的基金经理人周立明，立明早安。
大家早。
是，我想请教立明，上个礼拜其实台股的波动还是蛮大齁，来跟我们先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影响到台股的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呢？
是，上礼拜的一个部分的话，基本上的话我觉得主要会是以这个反弹为主啦，因为毕竟七月多的时候有多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利空嘛，那导致这个股市的部分啊有一个比较大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嘛。
是，
那从八月开始之后的话，不管说你去从筹码的一个方式去看，就是包含就是很多的一些融资啊，一些比较投机性的一个这个投资人的话都已经被洗出去嘛，所以说整体的筹码来说的话就比较健康。那整个指数的部分的话，也有经历过比较大的一个修正之后，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位，所以说整个八月以来的话，基本上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所以以年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股市来说的话，应该算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点位啊。那加上大家其实公布出来的一个财报数字的话，基本上的话都是整个优于整个市场上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往后面去看的话，整个指数的上涨的空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算是一个蛮乐观的。
那请李明哈，我们刚上一段节目也在讲，上个月出现了一波的股灾哈，那你觉得这个风波已经过去了吗？还是这个余波荡漾当中呢？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算是过去了，因为毕竟你股市的话在反弹的一个阶段的话，不可能一次就把之前的一个点位一下子就把它全部都把它收复回来嘛，一定是中间的话一定多少有一些杂音的话，可能大家有些可能脆反弹的人可能有一些想要获利了结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说就是把它做一个卖出。但我觉得基本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呢，还说话应该都还是蛮健康的。毕竟你去看市场上所开出的一个财，最明显的话就是大家在吹这个获利部分，一定是先吹这个财报嘛。那财报看出来数字的话，不管是这个各家公司口公布出来的一个 gross margin， 那或者是这个四大 CSP 所公布出来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财务的状况，基本上都还是维持一个蛮正向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在上涨的一个过程之中的话，中间可能小打，我觉得还是会有，但基本上长期的一个趋势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变的。
那你操作的是中小型股的基金嘛？哈，我们知道在上半年的时候，中小型基金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比大型基金都要来得好啊。可是经过七月份这边股灾，中小型的这个相关的个股上也蛮严重的。那请问一下，这个有改变你在七月之后的现在的布局吗？还是说你现在布局的方向会朝什么方向来做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方向来说，基本上的话整个主轴来说的话，一定就是维持着整个 AI 一个趋势。那这个一直不管是从近期来说的话，基本上都还是维持这样走，只是资金的一个部分的话，一定就是会在这些 AI 的一个题材里面的一个族群之间去做一些轮动。那以目前来说的话，我自己目前布比较多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光通的一个部分，
光通的部分，
窄板的一个部分，以及说这两个产业的话，基本上往后面来说的话，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那你像窄板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拿不到料，然后持续的一个涨价，那甚至是你未来的话，你们这个窄板的面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窄板厂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多。那光通的一个部分，这毕竟是属于一个新趋势的一个部分嘛。那台厂的话，不管是在原料端的话，或者下游端的话，都占有这一块的一个比较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说这两个的话，大概是我目前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
那你讲的是中小型个股，那如果以大盘来讲，我想近这一段时间讨论热度最高的应该是记忆体啊，记忆体相关的个股。可是记忆体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逆风啊，特别是有人把这个大陆的记忆体的厂商拿来这个一起讨论，认为说之后记忆体的市场会被瓜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真的市场有可能因为大陆的价而有这个很明显的市占的变化吗？
我觉得基本上在看这个问题的话，你还是要去把它区分，是说中国他们做的是高阶还是低阶，台湾人做的是高阶还是低阶。就整个产品相关，我们必须要用 这个高阶跟低阶的方向化来讲去做定义嘛。那你中国说它你能做进来，当然它的一个产能这么大，但是它能力有到吗？它技术能到吗？它能打得进这些关键的这些大厂吗？我觉得这个是关键。那不像是台湾这些厂商来说，基本上的话都已经这个产品的部分的话跟这个进这个实力的部分它都已经获得这个大厂的一个认可，那在这些这个市占率部分它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那虽然说之前可能对于后面的涨价会有一些疑虑嘛，毕竟你总不可能每一季都维持个30%、3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去从供应链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记忆体还是这个制作这个关键的一个瓶颈在啊。
嗯，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还是蛮维持一个蛮乐观的一个。
就如果台湾来讲，台湾做高阶是没有问题的了哈。低阶市场就算被抢，我们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市占吧。
是是是，
没错嘛，好，那所以这基本上还是这个维持 AI 投资的主轴。除了 AI 之外，如果要配置一些其他的部分，我看最近有一些非电子的族群也开始在有明显上，比如说像化工，甚至像金融啊，都有一些上涨的这趋势。那是不是除了这个 AI 相关的其他的非电子的族群也可以注意的呢？
因为我这边的话大概还是以这个中小型的客户为主，所以说传产这边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少涉，但是您刚有提到这个化工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留意的。毕竟说你未来如果往越先进的一个制程去走的话，基本上对这些这个化工这边的一个材料上面的话一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最近基本上也是沾了 AI 的光，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是是是，
是好，所以还讲来讲去都还是 AI 就是了。好，那你刚有说就是你的维持之前的主轴没有变了。好，那接下来呢？像七月份经历一波股灾之后，八月份好像至少这个第一个礼拜的交易，大家好像觉得稍微放了一点心了。那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事情或特别注意的数字或事件呢？
我觉得大家在往后面看的话，基本上还是看这个升息的一个升息，这美国这边升息的状况嘛。那所以说这些这个委员这边所说出来的一些话啊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都还是会去值得去做一个留意啦。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毕竟这个 AI 组的话，基本上还是围着这个 NVIDIA 在走嘛。NVIDIA 的话，在下周部分的话，大概也会公布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部分。
哦，我觉得下周重头戏就是他们公布财报，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觉得他们说出来的一个话，包含对未来资本支出，还有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 Rubin Ultra 的这一块的一个方向的话，这个 roadmap 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是市场上关心的一个重点。
哎，刚刚您讲到这个升息的部分，刚好上个礼拜公布了这个美国的最新的 CPI 跟 PPI 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要稍微低一点，那是不是降低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我不知道你们对升息预期现在你们群益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往今年看的话，应该是看在今年应该至少会有一次的一个升息的一个部分啊。毕竟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的话，基本上还如果你撇除这种一次性的一个影响的话，基本上油价上涨是蛮明确的，因为战争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压这个通膨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升息一次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啊。那重点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有没有已经反映这个升息一次的一个部分。那我就之前去看撇除其他的股灾之前的话，基本上大家对这个大家都就是只要弹出升息的几率一上升的话，股市就会稍微跌一下，上升的话就跌一下。这个大概已经经历过30次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即便是升息一次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上这个反应的话，大概都已经逐步的一个消退了。那主要还是关注说后面会不会升一次一样，更多。我觉得这个才会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你觉得如果升一次，大概最可能时间在什么时候？
如果以目前 Fed Watch 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在9月、10月的话，应该会是比较，可能在第四季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有可能。
第四季的时候比较有可能就是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立明帮大家所做的一周市场分析，谢谢立明。
谢谢。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台股的表现哦。现在台股呢，涨了64点，来到45913点哦，还是没有到46000点哦。大家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登上46000点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你叫我如何不去想，你叫我怎么能忘却心伤，你想通了又怎样，回头了又怎样，改变了又能怎样，不再对你存有幻想，早已不再对你抱留了希望，再温柔的爱对你都是一样，想要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部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